心中啊能够观这些法，就像梦幻泡影一样，他也心中也不执着，就但是说哦是吗，就随着空谢托门，他这个心中啊就意识也好也不动。那么无上谢托门呢，就是说这个禅师啊，他能够在这种有上的境界上啊，他利益众生，但他不分别我男相女相，所以他当然也不会造成这种染污的事情呢、这种无上谢托门。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因为受持三居境界可以趋向三谢托门。好，那么第四层呢，最毕竟的功，最后毕竟的功德呢，就是佛的这个三身，这个最后回到家了，佛的三身的果报。那么因为设立欲界可以得到无作谢托门，那无作谢托门的话呢，就会趋入证入法身佛的境界。那么法身各位都知道，法身是清净无染的境界，因为它在因地里面就不断的离染，就离染行，离开这种三界，乃至这个九法界这种染污的行为，所以呢，它的果上就能够证得法身这种清净片然的那种功德，清净无染的功德。那接着呢，第二个修善的，因为修善的事件带动，所申请摄善法界，那么可以趋入空谢托门，最后可以证得报身佛这种无量功德、无量庄严这种大自在的境界，因为他因地里面就修习种种的这种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来契入这种趋于这种实相，趋于这种空性当中。那么在空性当中，能够起种种的起种种这种庄严啊、功德啊，因为空不是这种空寂啊，它的空性当中，那么因为一直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这个自性的功德能够全部开显出来。所以能够证得报身佛这种无量功德啊，无量三昧、无量陀罗尼这样子的功德，这种大自在的境界。第三个呢，他因为因地里面受持摄众生界的这个因，所以可以感趋向无上谢托门，所以感觉到应身佛。因为他因地里面就是观察众生啊，就像这个乳母般的友情啊，那么不断的生生世世不断的在做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为。所以说他在果上的时候，他一方面心中能够安住在空寂的境界当中，一方面他能够在这个有上境界当中那么行无上无上谢托门，然后成就应身佛千百亿化身然后到一切没有佛法的世界来弘扬佛法，来住持正法，信佛慧命，这应身佛的境界。就像那古人说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就那个这个月亮是一个，但是呢这个江河池沼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是能够同时引现那个月影。那么这个大菩萨，他因为因地里面是收摄这个摄持这个众生界的摄众生界的缘故呢，他的果上成就应身佛，就能够到无量世界没有佛法世界来住持佛法，来续佛慧命。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应身佛的境界。好，那么三界三行三门三身这一切的功德，都是从我们因地里面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个誓愿所成就的。好，所以说呢，这个就自利行的角度来说，你今天想要迅速的成就无上菩提的话，你就是要在因地里面以断恶修善度众生身的度众生的这样的誓愿来受持这个佛的这个戒体，那么这样能够成就自利行。好，接着看到第二个利他行，又以此法引导众生令至涅槃。所以利他的话，就是说这个心量更加广大，拓展起来。这个时候呢，同样的度化中，同样的八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誓愿，誓愿都是一样，但是内心的这个作意啊，这动机就不一样了。他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前面是为了要自己成佛，但在利他行的时候，断恶修善度众生的目的是为了要成佛之后呢，赶快度众生，这个动机就更加的殊胜，更加深广。就像那个密教他们讲啊，为利有情愿成佛。他今天为什么要成佛呢？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有情。所以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所以说他要断恶，他要修善，所以他要度一些众生来积极广大的资粮。这个叫利他行。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的心量比一个自利行的人心量来的开阔。一样，他发的一样是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这种誓愿，但是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这个誓愿，他最后回向的方向不一样。回向的方向是因为赶快成佛要度众生，跟前面的自利行的角度又不太一样。这个就是利他行，就是说以此又以此法引导众生令至涅槃。以这个 哦，知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个法门来引导众生。当然，他今天要引导众生，一定他自身有这个正量，哦，除了较量之外，还有正量，真的正真实的正道，这样的功德，才能够有这样的功德力来摄受众生，哦，来引导众生，使众生都能够到涅槃的境界。那么这个是利他行。好，好，那么接着呢，看到第三个护法行，好，令法久住。前面的第二个利他行跟第三个护法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而成佛。但是呢，护法行的那个心量要更加宽广，他不仅利益现前的有情，他更进一步的要利益未来久远未来的有情，这个是护法行。利他行重点的话，当然重点在眼前的有情，那护法行的话呢，不仅眼前的，就未来久远的未来的有情，生生世世啊，都要做这种利益众生的行为，那这个就是护法行，就令法久住啊，就是发愿要为众生演说佛法，要来住持佛法，使这个正法能够久住于世。正法久住于世，所以虽然我们未来可能会入灭了，但是我们的法能够存在下来，这个时候呢，未来众生都能够不断依着我们所传承下来的佛法得到利益，得到解脱，那么这个就是护法行。那么所以说，所谓的上品的心呢，就是说，你面对的这种三规的境界的时候呢，化以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誓愿。但是你这个誓愿的回向呢，三种的回向：第一个自利型的回向，回向自己成就佛果；第二种回向，回向利他型的回向，回向利益现前的众生，你这个戒法自利利他；第三个呢，护法型。这个戒法乃是佛法的来护持啊，来利益未来久远劫后的友情。同样的，这种三种誓愿，但是做同样的做三种的回向，这样子具足的话呢，才是所谓的上品的发心。好，这样各位先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这个很重要哦。我们接着讲到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刚才只是把这三种的那个回向啊，还那个三种的回向，还三种誓愿介绍完了。接着呢，我们第二个阶段讲到说，这种广大的菩提本愿啊，要怎么样才能够升起？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知道啊，我们众生的内心的境界啊，跟这三种的回向是距离太遥远了。我们只要看着我们的内心，我们从早到晚啊，想的就是自己，想到自己的快乐啊，顶多想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眷属，我们心量都是很狭隘。那么这种大菩萨、这种上品的发心，这个量是这么的广大，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这种法才能够相应呢？必须要善巧。那么这种善巧就是我刚才在强调的，透过不断的思维啊，不断的串习，透过串习产生圣洁，圣洁才能才办法产生欲，欲才能精进。所以要升起这三种心的话，要不断的思维它的功德利益，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思维我要不这么做的话有什么样的过患。好，那么怎么样升起这三种心的话呢，我们各位同学请看到附表二。好，我看直接看黑板也可以的，不要看附表二了，因为附表二的文太多了，全部讲完了恐怕就过午了。我们呢就照这个大纲来讲就好了，就各位照这个大纲来，看着大纲，我们照大纲来讲就好了。就第一个，我们怎么升起自利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升起尊重心，尊重己灵啊。我们要思维说啊，这个我们这个佛性，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佛性呢，是无二无别的。虽然说我们现在颠倒，但是我们不要气馁，我们相信说我们这个佛性呢。功德是没有失去的，只要我们肯努力，它就能够开显出来。这个对于我们自己啊，要产生这种自己的佛性啊，要产生一种尊重的心。当然我们要忏悔业障，但是我们也不要老是整天想说，哎，我就是业障众生啊。你要这样天天想，你就是业障越重。你要想没有错，我们要忏悔业障，但是你也要想，我们有众生有佛性啊，我们的佛性的光明啊，那功德啊，跟我们释迦牟尼佛啊是无二无别的。我们对我们的佛性要 成那种尊重的心。那第二个呢，相对我们要是你惭愧心。惭愧心的话有三方面的思考方法。第一个呢，我们思考无量劫我们昏迷颠倒，就是说虽然我们跟这个十方三诸佛一样都有具足这样、大功德的这个佛性，这种佛性这种大的功德，但是呢我们无量劫来啊却是啊非常颠倒非常迷惑，不要说无量劫，乃至今生啊，我们看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就是非常的颠倒啊，一样的佛性，但是我们却以这个佛性这个功能来造业，就是就像那个祖师讲的一念明啊，这个生死浩然啊，一念悟啊，轮回顿息啊，同样都是这一念都是这一念的佛性，但是一念的迷呢这个生死炽然啊，这个种种的三个道的果报啊，乃至我们造成的贪嗔痴的恶业啊，不断不断的这种循环的。那么佛陀呢，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假的这个佛性，但他们的作用呢是一念的悟成就中的功德，所以这个无量劫的昏迷颠倒啊，就是应该啊使我们感到惭愧的事情。我们可以举个比况啊，比如说世间的人在比较，比如说我跟他，我们在同样的学校同样的班毕业的，就到社会上，他个月赚10万块，我个月赚2万块，我觉得哎呀好惭愧啊，我整天啊想到这个事情，我是吃饭啊都觉得没什么滋味。那我会想，这种世间的小小的福报我们比不上人家，我们都觉得很惭愧的，那么何况我们这种佛性的功德，我们本来就具足的，但我们怎么不是很惭愧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第二个呢，信具的三德成就三藏。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第二页讲义第二面，讲义第二面那个迷真起妄，当然流转门这个地方我们过去讲过，我们这个佛性呢、本来具足波尔德法身德谢托德这三德的密藏，那么因为有波尔德所以我们有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有谢托德所以我们应当具足有无量无边的神通，像维摩诘经啊，或者很多华严经啊，法华经，很多大乘经典所讲到这种佛菩萨的神通，事实上我们也都本来心性本来就具足，还有法身这种清净遍满的功德，还有法身这种庄严的功德我们本来也都具足，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一念的颠倒迷惑啊，反正使得这个信具的这个三德变成惑业苦的三藏，本来无量的智慧转过来变成烦恼，一种就变成这种烦恼的心，那么无量的这种解脱，无量的这种神通的妙用的解脱德呢，结果反过来变成地狱恶鬼畜生，一样的这种作用，结果一样的佛性的作用，那佛菩萨是种种清净庄严的作用，我们的作用却是地狱恶鬼畜生的作用，那才很划不来啊。那法身的功德呢？法身这个不生不灭的功德，我们本来就具足，但是我们一念的迷却感到这种生死的果报，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呢我们该感到很惭愧心。那么第三个呢，好，我们再看到这个黑板上那个大科，第三个是譬喻，如珠宝莫在淤泥，我们在观想说我们的佛性呢，就像这个宝珠掉在那个泥巴里面一样，虽然说宝珠的外面涂满了泥巴，可是呢这个宝珠的这个本质啊，清净无染的本质是没有变的。好，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应当视为说我们这个佛性啊、功德啊是没有差别的。虽然我们现在惑业苦的境界，但是我们只要肯努力，那么这个佛性的功德呢，就能再次的开显出来。好，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却把这个宝珠把它丢在淤泥里面不管，那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是你惭愧心。所以尊重性完了，第二个就说明惭愧心。那么有惭愧心之后，第三个就是发起菩提心，就是我们要思维我们应当修无量的善法，就是说自利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适度一些众生，以无量的这个善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那么这个时候呢，修得有共性的方显，透过这样了因佛性、原因佛性的这个资助，来开发我们的这个本有的正因佛性。第一个自利心，通过这样的一层一层的思维来帮助我们升起我们想要追求这种无上菩提，自己成就无上菩提的这种意愿。好，第二个利他行， 怎么样申请利他型的这种意愿呢？第一个，我们念众生的恩，我们观察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亲，或像那个七重因果讲，一切众生的都是我们如过去的母亲啊。那么我们过去的母亲呢，就像我们今生的母亲一样，对我们有种种的恩。那相信各位要做过母亲啊，各位更清楚了，有种种的恩。那么意念我们过去的母亲对我们的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要思维，我们应当要报。那第二个呢，是众生苦，他是我过去的母亲，他对我有大恩，但是呢他现在却在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受种种的那种煎熬。第一恶鬼畜生的苦我们上次讲过了，过去讲过了，刀山油锅剑术啊，乃至饥饿的痛苦，被人家屠杀的痛苦。那么这一切受苦恼众生，他们却是我过去的母亲在那种境界当中受苦。那么如果说我们有神通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亲在那种境界受苦的话，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坐而不安，会赶快要修行的，不会在那个地方悠悠泛泛的。所以第二个，思维众生的苦，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报众生恩。就第三个，我们那思维啊，他那样的苦，谁能够解救他呢？只有我们。也就是说，对于解救这个众生的这种痛苦呢，我们有不共的责任，不共于其他人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我过去的母亲，他们在那个地方受苦，我必须要赶快的好好来修行，然后来成佛，然后来利益一切的如母般的友情。所以第三个，报众生恩。这三个一层一层的在思维因为透过这三层的思维呢，就可以升起我们利他型的这种意乐。接着呢，我们看到护法型怎么样申请护法型的这种意乐呢？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意念佛的恩德佛的恩德的这个久远过去的佛，过去的恩德和现在恩德过去佛陀为了要度化我们你看那个割肉喂鹰还有那个舍身喂虎他为了要利益众生迅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他要做很多很多的牺牲。像释迦牟尼佛说，他说他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已经8000返，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每一寸土没有一寸土不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曾经舍身的地方。他为了要成就，为了迅速成就无上菩提，他大精进所以他在这个娑婆世界无量的舍身，无量的来积功累德来利益我们，佛的过去的恩德，乃至佛的现在，他示现八相成道，为我们说法，说了无量的大小乘的这个佛法，那么使我们今天能够破迷起悟，慢慢得到身心的解脱。第一个意念佛陀的这个恩德，所以说我们要护法的，护法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思维末法的痛苦，就是末法。越到末法五浊这个越来越厉害，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尤其这个见浊越来越厉害，众生在这个末法时代大家都不晓得说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比如说我们看我们台湾要是邪知邪见的人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哇，好多人去听一个体育场都坐不下。那如果政治见的讲经说法通常都寥寥无几，那这个是众生的福薄那么也是众生在末法时候的苦那么我们面对像众生在末法时代所说的苦，我们应当思维，我应当在这个末法时代好好的依着佛法来修行断恶修善度众生，然后来建立佛法，这是第二思维末法的苦。第三个呢，发起护法的心，正式的发起菩提心所谓护法心呢，有分两方面，第一个就是现世，第二个就是未来。现在的呢，我要好好的以佛法来修行，那么同时呢，修行的有功德力之后呢，我再以这个佛法的力量来摄受众生，现世的。那么未来呢，显安大师告诉我们我们为了护法的缘故，我们应当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因为你能够求生极乐世界之后呢，能够迅速成就法身，那么迅速成就法身之后呢，能够千百亿化身到娑婆世界，乃至到十方没有佛法的世界。来建立佛法，来利益未来一切的友情，那么这个是真正的最殊胜的护法的心。好，那么透过这样三个层次的思维来升起我们护法的心。好，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这个自利行、利他行、护法行这三行它升起怎么样升起的这个方法。 就不断的思维。各位可以比如说照这个大纲来想，你也可以照着沈南大师这个文，天天不断的去意念，去读诵，不断的意念都可以，然后升起自力利他护法的这种菩提心。那不管自力利他护法，都是要断恶修善度众生。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进一步讲到这个菩提心升起的这个量，就是你到底知道你准备好了几分，你已经100%具足菩提心呢，还是你只有10分、20分、50分、60分？我们到底有没有及格？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量。那我们大家都说我们发菩提心，事实上，我们要是以菩提心的量来检讨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啊，事实上我们大家不及格啊，我们大家现在只是在学习。发菩提心，我们只是学习着跟历代的诸佛菩萨追随着他们的脚步来发起菩提心，我们只是在学习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菩提心的量，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不会有这种增上慢。好，我们接着看到发起菩提心的量啊，到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量。好，因为今天比较重要，可能会晚点下课，大家忍耐一下。菩提心的量哦，就是上面黑板上所说的六种意乐跟三种作依。我们先讲到六种的意乐。六种的意乐呢，第一个是广大的意乐，就是说你在所谓意乐，就是说你在做这个事情呢，就产生一种极大的欢喜心，这个叫意乐。你在修自利利他护法心的时候，你能够产生一种很强大的、很殊胜的那种不共的欢喜心，这个叫意乐。第一个叫广大意乐，广大而没有厌阻的意乐，就是说你在修自利他护法的时候，你那种内心那种对于自利他护法这种修行呢，是广大没有厌阻的那种心。那它形象是怎么样呢？首先讲到布施，那布施我们先讲到布施内财，这个内财就是我们的肉身了，我们布施我们的这个肉身，这个色身了，是什么样的境界呢？一个发起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具足菩提心量的菩萨呢，他对这个色身的布施啊，他是毫不在乎的。比如说，他这个无量劫的生命啊，才能够成佛。那我们在这个无量劫生命呢、啊，他当然会无量的受身，有无量的生命。那么他将这个无量的生命呢，同时啊，在一刹那当中，同时顿舍。同时舍掉，也就是说，在一刹那当中，同时舍掉他的无量的这个生命，无量的生命，同时在一刹那当中同时舍掉。那么这一刹那还不是一刹那，它是一刹那一刹那相续的这样舍，那么舍无量劫的，在无量劫当中，他不断不断的这样舍他的生命，来舍他无量的生命，他的心中啊没有一丝一毫的退回的心，这个是他对内财的布施。外财的布施呢，就是外在的这个资蓄的布施，就是说他在这个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他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七宝来供养一切的这个众生，那么或供养三宝，那么这样供养呢，经过无量劫的生命，我们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做无量劫的这个布施，他的心中啊也没有任何的退回，这个就布施波罗蜜，广大的布施波罗蜜。那么其他的五波罗蜜也是一样，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波罗蜜都是一样。也就是说，他在修自利行、利他行、护法行的时候都是一样啊。纵然这个三千世界充满了大火，炽盛的大火，也就是说，这个大火是个譬喻的哈。这个整个三千世界当中啊，这个修行的环境非常非常非常的差。那么全部的人都障碍他修行，那么他修行的资具也非常的不具足。但是呢，他那种追求无上菩提，那么修行自利他护法行的这种意愿呢，仍然是非常广大，没有厌足，不会因为外在的资具、外在的障碍，而使他的内心有所退却，这是广大意乐。好，那第二个呢，常时意乐，说这个菩萨他这种升起广大的意乐的时间呢，乃是经过无量劫的这个生命才能够成佛，那么在这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他这种意乐呢，广大意乐都能够相续不断的恒常相续着，那么这是常时的意乐。第三个欢喜意乐， 欢喜喜乐就是说，菩萨在做利他行为的时候，使众生得到利益。那么众生得到利益之后，当然众生会升起欢喜心。但是菩萨看到众生得到利益之后，菩萨他本身的欢喜心呢，是远远超过众生的百千万亿倍以上。他的欢喜心呢，比众生本人呢还要欢喜。好比说，就像个母亲，他有个独生子，他所信赖一个独生子啊。有一天啊，这个独生子啊，突然得了绝症，不能够，非常痛苦，不能够治疗，中医西也治疗不好。后来好不容易经过不断的这个求善宝加倍啊，不断的治疗，终于好了。好了之后呢，当然这个小孩子啊，从这个病苦的境界当中脱离，当然觉得很快乐。但这个母亲的快乐啊，他是远远超过这个小孩子的快乐，他内心啊是欣喜若狂啊，快乐的啊非常不能控制，非常的欢喜。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欢喜喜乐，他看到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他的欢喜心啊远远超过众生本人啊，菩萨的欢喜喜乐。第四个，贺恩喜乐。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呢，众生不管给他什么样的回应，他都会意念其实是众生给他恩，不是啊他给众生恩。比如说我们没有贺恩喜乐的时候，今天我度化众生，结果众生啊他反而骂我，他告诉我你多管闲事，这个时候啊我们菩提心就退了，算了，我还自己用功求生西方好了，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菩萨不是，他贺恩喜乐发动贺恩喜乐，他会思维说，今天我利益他，不管他给我什么样的回应，甚至他打我他骂我，事实上我还是得到利益，那么他事实上还是他给我恩，不是我给他恩。为什么呢？因为啊菩萨他透过两种思维，第一个呢，他想说啊，这众生是我过去的母亲啊，他过去的无量劫的生命当中给我很广大很无边的利益，今天我给他的利益只是小小的利益而已，他纵然没有给我任何回应，或者甚至他回入我，那么事实上比起他过去对我的利益来说啊，那也是少之又少，事实上他还是对我有恩了，所以不管他对我怎么样回应，我还是欢喜心，还是欢喜接受，因为事实上我能够给他利益，那是最重要，和恩利。那第二个呢，他思维说，我今天利益众生，事实上得到最大的利益还是我自己，为什么？就像普贤亨利品说啊，这个一切众生而为一切众生而为这个根啊，然后诸佛菩萨而为花果，那么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就能够成就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枝叶花果。一切众生而为树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花果？就像这个花果，它能够栽培，能够开展那么样的灿烂，就是有根在吸水，水把它运送到上面去，这个树才能够开花结果。那么这个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根啊，因为这个众生的根，所以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我们在利益众生的当中，能够得到不断得到很多的智慧资粮、福德资粮，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迅速成就无上菩提。这是我们刚才自利益心讲的那个道理。所以事实上，不管众生对我们什么样的态度，他今天我们帮助他，事实上是他施恩于我，不是我施恩于他，是菩萨的贺恩喜乐。那么再来菩萨大智喜乐，就是菩萨啊，他也这个六波罗蜜或者这个自利利他这种护法行这三行来利益众生的时候呢，当然可以积功累德，可以得到很多世间的这个福报。那么他把这个世间的福报呢回向给众生，希望众生未来世也能够得到这个人天可乐的果报。那么得到可乐的果报干什么呢？他才能够修行呢。因为三恶道太苦了，那么他一定要得到这个人间的果报才能修行，所以菩萨把他这个无量劫所自利他护法所积功累德所累积的世间的福报回向了一切的这个众生，不会说啊只是纳为己有，这是大智喜乐。那么第六个呢，纯善喜乐。纯善喜乐就是说把他这个无量劫自利利他护法所积功累德所累积的这个出世的善根呢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希望众生跟他一样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这个回向出世的善根，就像我们拜八十八佛之前我们都回向，我今天 这个发心啊，不为自求人天啊，那是前生的菩萨的果报。那么只是希望呢，能够跟众生啊，同时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报，啊，就成善利乐。那么也就是说，菩萨在行自利利他护法的时候，必须要依持这六种的欢喜的心，哦，来造作。那么这样子的话，菩提心的量的升起。好，那么六种利乐之余，还要有三种的作意，哦，就是说这种三种的作意，就是说它不仅有欢喜心呢，那同时还有三种的这个作意讲这种动机呢，以这种三种动机引导它的果报。那么这个爱众作意。就是说他对这个他对于，哦，自己，哦，能够自利利他护法，哦，依此这个六种依乐来自利来利他护法，对这种事情呢，哦，会发生一种极为爱众的心，哦，非常欢喜这样的修行叫爱众依乐爱众作意啊。第二个随喜作意，就是说他对于其他众生，哦，因为他的教导也能够自利利他护法，那么来行那么依着六种依乐来自利利他护法，那么他的内心不仅不嫉妒，甚至呢能够深深的来产生随喜的心，随喜的作意。那第三个心要的作意，就是说他对于这种依着这个六种依乐来自利利他来护法，哦，对于这种事情呢，哦，非常的欢喜，哦，希望啊自己还有一切的众生能够恒常的，哦，相续的来自利来做自利利他护法的行为，哦，乃至成就无上菩提为止，哦，都能够不断的来做这样的这种修行。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菩提心量，哦，真的升起的一个量。好，那这是说明上品发心的方法。好，那我们接着看到下一段第十五页的下一段文。世超云：如此自知心之分歧，得佛境界亦有分歧。好，我们这样子来判断，好，知道这个发心有上中下品的分歧，上中下品的差别，所以得到佛的这个境界，这个戒体的这个品位呢，有上中下品三品的这个差别。好，所以呢，再看第二段，世超云：如是发戒，缘尽即心有增上，此之二徒必受前时智者提受，使心心相续，渐进明净，不得临时方言发心。先看到这。如是的发戒，哈，让上品的发起上品的戒体，那么他所缘的境界，还有这个能缘的心，有增上的意义。哦，所谓增上的意义，就是说，这种的发心，哦，的发心，还有他所缘的境界啊，哦，都不是我们凡夫的众生的智慧所能够，哦，圆的，哦，所能够发出来的，必须要依着圣能量，不断的去思维，不断的去串习。才有办法慢慢的才能够有办法慢慢的升起，所以这是真相。所以说此之二徒，哦，这种发心和所缘境呢，哦，这样子的这两个方面呢，必须在受戒之前呢，哦，就开始要练习的，有智者提受，哦，你在受戒之前呢，我们就开始要思维了，可能一个礼拜，哦，甚至一个月，哦，甚至几个月，不断不断的去思维什么是自利行，什么是利他行，什么是护法行。我想我们刚刚讲那么多，我们可以综合的再做个整理，哦，就是说你第一个，你当然思维这个自利行的功德，哦，就是照着那个附表二，哦，思维自利行的功德，哦，我要做这样做的话有什么功德，哦，就包括，哦，三世，哦，一个三世可以起三种戒，然后可以升起三种行，那么可以达到三解脱门，可以证得法佛的三身。好，就是说我这样子依着自利行，好，依着这样自利行然后来做的话，可以得到三际境界乃至三身佛的果报，不断去思维这种功德，透过这种功德思维可以升起我们内心的欢喜心。那么相对的，我们思维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惑业苦的境界啊，苦恼的境界是不断的流转。好，经过这样不断的思维，好，那么我们会升起自利行的这种意乐，想要好好的自己成就无上菩提。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附表二来思维，哦，这个众生的苦，那么众生又是我的母亲，那么这样不断的思维，那么我们会发起，哦，利他的利乐，哦，希望啊我以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这种功德呢，哦，来利益众生，哦，那么利他行是眼前的众生，乃至第三个护法行， 我们视为护法行的重要，先视为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我们应该是你那个难遭遇啊，生感恩的心。那我们这种，那我们为了报答佛恩，我们不能说将这个佛法在我们这个我们这一代断灭，我们应当将这个佛法好好延续下去，使未来的众生也能得利。所以我们进一步的视为护法行的功德，还有我们不护法的话的过患，不断不断这样思维，天天思维，天天思维，修止观了，先修止，然后再修观，思维自利，依他护法，不断不断的思维的话，慢慢慢慢的，我们这种，这种自利利他护法的这种菩提心就能够升起来。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兼带思维这种六种意乐三种作用，我们观察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乃是无著菩萨，世亲菩萨，龙树菩萨，或者是我们中国历代祖师，这些大菩萨大祖师，他们是一直什么样的心来修行这种自利他护法的行为呢？他们一直六种意乐三种作用，那我们也应当去随学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尽量的去随学才好。看到过去佛菩萨的这样的意乐和作用，我们内心也会产生这种感动也会想要说好，我应该弃舍我眼前这种小心小量的这种心好好的发起我的心那么好好的发起自利利他护法的这种菩提心，然后来受持正戒，然后来自利利他。所以必受前时由智者来提受，有智慧的人，有法师来为他讲解。那么讲解之后呢，当然下去要好好思维了，每天修止观，思维这个自利利他护法这三行。这样子的话呢，登坛的时候才能够是心心相续，上品心这种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誓愿还有自利利他护法三种的这种意乐呢，不断不断的相续升起。我们在登坛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断的发愿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这种心呢的回向呢，是为了自利，为了利他，要护法，因为平常就已经串习了很久了，所以在登坛的时候呢，你只要稍微把这个语言文字稍微带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内心就能够升起一种感动的心，那么感动的心的时候，这个加持就能够得到上品的戒体，产生一种强大的意乐就能够就能够纳受一个上品的戒体。那这个是心，那么境界呢，渐进明净，就十法界的这个境界能够清楚分明的显现。那包括这个我们讲那个观想如因如因如物这是个假象观帮助我们去原始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那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发起菩提心，真正的想要原始法界的境界，这才是真实的。不得临时方言发心就临时平常都没有忏习，到登坛的时候想要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个心不晓得发出来。所以临时发心是来不及的。所以若约临时施受，看下一段若约临时施受，法相尚自虚浮，岂能令受者得上品耶？或全不发，岂非大事？若是临时才由师长来教授，要开始在那个地方要受戒了，才由师长开示什么是自利利他护法，断恶修善度众生什么可以成就什么功德，三戒三行三门三解脱，三解脱门还有三身，在那个时候讲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时候讲那个教你都搞不清楚了，那何况说要受得这个上品的戒体，那不可能。所以临时施受法相这个三句境界还是三身的这个法相上是虚浮我就认识都不是很清楚了，那么岂能够令受者得到上品戒呢？因为我们对这个戒的功德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升起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受戒的欲，我的欲心就不能升起来。那没有欲心的话，没有广大的菩提心，没有这种菩提心的话，当然不可能得到上品戒。或者呢，全不发，岂非大事？或者受戒只跟着念，但是没有发起戒体的话，那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岂非大事？前面讲一真大事不可自心这个大事要好好斟酌斟酌。所以要怎么样依境发心呢？就是我们平常要不断的串习我刚刚一再讲要不断的思维串习 这个附表二的那个内容，不断的思维。那么这是一个，包括思维。那么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需要多拜忏，忏悔业障。因为我们有业障，所以我们会发不起菩提心。我们平常当然靠思维没有错，但是思维力量还是不够，因为我们无量劫所串习的这种烦恼势力太强盛了，所以我们每天要不断的拜88佛，或者礼拜阿弥陀佛来忏悔我们的业障。好，忏悔业障完了，然后再坐下来好好的修持观、闻思，什么是上品的发心。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慢慢的将这个菩提心给带动起来。好，这是甲三，依境发心，讲到能源的心。接着呢，甲四讲到用心成养，心境和合，怎么样心境和合的方法。虽愿云心境相应，纳体正要，正做法时民心运祥，片缘如上情非情境，由境广故心意随便，念念现前不得浮散，当想己身总虚空界，容受法界尘沙界法。好，请看到这，心境相应，纳体正要，这个总说了，今天要纳受戒体，就是你这个内心的上品的发心，跟十法界的有形无形的境界能够相契合，然后相应，这个才是纳受戒体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好，那么所以说底下呢，他讲到是什么样心境相应，正做法时明心运想。第一个，你要先发心。你先不要急着观想那个云彩啊，那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要先发起至诚恳切的意念的断恶修善度众生，同时呢将这一切的功德呢回向，要自利利他护法，先发起心。明心一想，就是明心，就是心中暗暗的去想观想。那么心发动之后呢，第二个呢，第二阶段再观察那个云彩了，片缘如上情非情境，就讲到境界，以这个心啊来推动十法界的有形无形的境界。那这个时候你观想啊，你的心力的推动缘故呢，十法界有形无形的境界被推动起来，构成了所谓的无量的善法的大力涌现起来，乃至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头顶盘旋成个宝盖，乃至灌注到我们身心里面去。三次的观想，先作意发起菩提心，然后再观想这个云彩啊，这个十法界的境界，这样的层次才能够心境相应呢。因为同时啊要想的时候不容易，但是你在观想那个云彩、那个十法界有形无形的境界的时候呢，你的内心仍然不断的意念断恶修善度众生，然后回向给自利利他的护法，这样子的。好，他底下接着说呢，由境广故，心意随片，这个片片满的片了，双人旁啊，不是片了。境界广，所以心也要发起广大的心，片满的心才能够相应。然后呢，念念现前不得浮散，这个上品的发心呢、啊，念念现前不要浮散。所谓浮散，就是说包括第一个打妄想啊，想到我受完戒之后啊，要去办什么事情，不要这么想。那么也不要想到说啊，说想到半突然想到说这样想真辛苦啊，休息一下或者说想一想啊，想啊算了，还是自己得到涅槃自己往生极乐世界要紧。那这个都是浮散，那这个失去了上品的发心呢？那么底下结论呢、啊？当想己身总虚空界，容受法界尘沙界法。当想，应该观想我们这个身心呢、啊？我们这个身心呢、啊、是如梦如幻的身，这个是如梦如幻的一个影像而已。那么这个如梦如幻的影像，它是没有自信的、啊。那我们这个时候观想它，因为我们心力的推动，遍满整个虚空界，以法界为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办法容受这个法界尘沙的界法。好，那么当然你这个身心能够遍满法界，也是因为你的上品心的力量的推动缘故，才能够遍满法界，那么才能够纳受法界尘沙的戒法。好，那么这是说明心境相合的方法。最后一段告诫：当此之际，身虚用意，莫远他事，差之毫微，则突然法流，一身虚丧，可不甚哉？好，当这个时候呢，要好好的用意，好好的用心了、莫远他事。我刚讲踏实，就是说第一个不要打妄想乃至也不要无忌头脑一片空白也不要发起这个下品心 哦，也不要发起中品心，应当发起上品心。那你会觉得说上品心好像很难，但是虽然说难是难，但是只要你发了上品心，它的种子还是上品的戒品的种子啊，只是说你对这个法相的了解不是那么深，你那个上品戒的上品戒体的种子的力量势力比较薄弱而已，差在这里。但是它的这个本质来说，还是这个上品的佛的种子。好、哦，这个本质很重要。就我们讲这个种性啊，这个修行的种性很重要。你是佛的种性，还是人天，还是圣文的种性，这个很重要。刚开始就要成就佛的种性。虽然说我们对一些法相哦还没有说很了解，那么甚至我们对这个心是利利他护法的心，还不能说很至诚恳切的发动起来，没有关系，你还是要尝试着、哦、学习去发起上品的心、哦、因为要成就个佛的种性，这个很要紧、哦、所以不要打妄想，也不要无忌，也不要发下品，也不要发中品，应当发上品的心、哦、莫言他是差之毫厘，这突然法流啊、哦、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啊、哦、如果没有办法发这个心，虽然说也是很虔诚恭敬，看起来也是很虔诚恭敬，事实上啊突然法流啊，表面上我们也是跟人家念那个文受了戒，事实上可能不得到戒，或者得到下品，或者得到中品的戒体、哦、那这样很可惜的、哦、一生虚上可不胜灾啊，一生啊空过了、哦、有受戒但是没有得到戒体，那很可惜啊、哦、所以可不胜灾啊。